上文书讲到，美英雄任炳任堂会在京都遇难，多亏六郎杨景救下来，免去死罪，两人拜成把兄弟，然后把他领到府里教他枪法。老杨家的枪法高啊，经过几个月的功夫，任堂会的枪招大见长进。要不后文书杨六郎叫金枪将，任堂会为银枪将，这部书呢又叫盗马金枪，又叫金枪盗马。半年过去了，六郎给任堂会拿了路费船资，又给任堂会的老娘买了不少的礼品，打发任堂会回云南看母。就这么，任堂会逃走之前给六郎磕头，磕头碰地呀、啊，六姑呀，您对我有救命之恩呐、啊，我无法报答，等将来有用武之处，万死不辞啊！就这么，他回家了，把在京城的事儿和母亲、妻子一说，老人家这一家子非常感激杨六郎居家满门。任堂会的母亲是贤母啊，告诉儿子，将来有功夫去趟京城看看杨家满门。你还别说，任堂会回到云南呢、啊，就出息了，不久就在云南王手下当了个棋牌官，12个棋牌里得数任堂会最行，现在是家成业就啊。没成想母亲故去，任堂会将母亲葬埋之后，以守孝为名请了一年的假，借机会到京城看望杨六郎。你等他别了妻子，带了礼品，离开了云南奔京都，骑快马星夜赶路。到了京城之后，正好在登英楼吃酒，准备吃饱了喝得了再到杨家串门。哎，正巧杨七郎打擂，皮死潘豹，被潘仁美的兵丁把七郎是围在街上。任堂会一看，这可是我报恩的时候了，我喝出命不要，得救出妻弟。可不一样，围了这么多人，我能不能把七郎带出重围呢？凭杀是不行啊，得怎么办呢？哎，人的名树的影，我何不报我六哥的名字？六郎骏马京城谁不知道，我一报六哥的名字就把当兵的吓跑了。嗯，想到这儿，任炳任堂会把口音变过来，他就会这一句呀、啊，故此报六郎的名字闯了重围，救出杨七郎。他是好心，他没合计你这下子给六郎惹祸了。你等任堂会把七郎送到杨府的后角门，说七弟你快回家去吧，我要走了。七郎说别介，任大哥你也进去吧。哦呀，不行啊，我还有不少的东西在登英楼，我取出来然后再到府里去给蒙娘磕头去。七郎点头，就这么两人分手了。杨七郎进了角门，他知道惹祸了，悄悄的把马拴好，把兵刃放下，然后奔后花园那个小房去放杨红。杨红不是被七郎捆上了吗？嘴也给堵着，快憋死了。等七郎进来给他松了绑，嘴里东西给掏出来。哎，老哥哥你出去吧，我睡一会儿。哎呀，七少爷你上哪去了？哎呀，你身上有血，别吵吵别吵吵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别问，我在外边惹祸了，你别说啊。哎，七少爷你可把我吓死了。七郎说完倒下了，他装没事。老杨红刚才捆得难受，埋怨七郎，可现在又替七郎担心，不知道他惹了什么大祸，盼着大郎哥几个快点回来。哎，就在这阵儿，大郎哥几个都回来了。原来呀、啊，杨七郎匹潘豹的时候，大郎他们没到擂下，因为他们先到的擂台，溜达一圈以后怕出事儿，就离开那个是非之地，在街上溜达。正溜达呢，街上一阵大乱，有人说坏喽，有一个黑小子把潘豹给劈了。哥几个本来也不放心，怕是七郎干的事儿，想过去看看。非常巧， 老令公杨继业骑着马领着队伍弹压地面，正从这块路过，吓得哥几个没敢露头，滋溜往旁边一拐就回府了，心里吓得蹦蹦直跳。怎么，一来是怕令公看见，二来也怕七郎惹祸。他们刚一进府，正好六郎出去来找这哥几个。大哥，你们怎么出去了呢？我七弟呢？哎，他们都要出去溜达溜达，我没拦住，不过老七没出来，在花园睡觉呢。是吗？咱们看看。几个人到后花园一看，好嘛，杨红还在那转摸摸呢。老杨红也不敢说了，老哥哥呀，老七醒没醒？
没有没有。
是吗？我看看。大伙刚一扒门缝，就听到里边还打呼噜呢。其实杨七郎是瞪两眼打呼噜，他心里什么都明白，他惹了这么大祸能不害怕吗？根本睡不着觉，心里腾腾的直跳。哥哥要看他，他装睡呢。这哥几个放心了，哎，别说七弟还是小，你看我们都溜达够了，他还睡呢。就在这阵儿，老令公回来了。老令公巡街的时候，听着说有个黑小子劈了潘豹，就不放心，怕是自己儿子惹祸，慌忙的回府来见太君。夫妻俩见礼已毕，令公问夫人：“咱们的孩子出去没有？”佘太君还吹呢：“令公，你放心吧，咱管的孩子个个听话，这一个月哪也没出去。”杨继业不爱听了：“你天天看着来的哟，还用看着干什么呢？告诉他们一声就不敢动。”
哎，也就是你这么说吧，我不放心。来人呐，把你们的少爷叫来。
伺候杨继业有四个贴身的家将，年龄都不大，岁数个头精明强干劲都差不多。这四个人叫杨仁、杨义、杨礼、杨信。杨信出去时辰不大，把大郎哥几个全找来了，就没有杨七郎。这哥几个往里一走，可就心里打开鼓了，怕是出府的事儿叫爹娘知道责备。令公说：“燕平啊，你七弟呢？”“
爹爹，他睡觉呢。”“
睡觉呢？他出去没有？”“
没有，
他喝多了，喝完了就睡觉了，一个月哪也没去。”“
不行，我得看看。”
令公亲自到后院，领着四个家丁来到后花园，一看杨红啊还在门口守着呢。
杨红，
哟，
令公
有事啊？
七郎呢？
睡觉呢。
杨红不敢说七郎刚回来呀，怕孩子挨打。老令公还是不放心，推门看看。七郎啊早听见爹爹说话了，心的话坏了，
不是知道我劈潘豹的事了，不能，我装睡觉。
他还打呼噜呢。
哦，
老令公的心呐算放下了，转身回到前厅，一摆手告诉几个儿子下去吧。佘太君说：“你怎么了？哎，干嘛呀？进府里头你看你东找西找的。”“
哎，夫人，你哪知道有人把三国舅给劈了，说是个黑小子，我怕是咱的儿子七郎闯的祸呀。”“
哟，令公啊，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嗯，咱们孩子没出去能惹什么祸呢？”“
嗯，这就好。”
正说话呢，杨仁进来了。“
令公千岁，门外来了传旨官，说万岁叫您上殿有要事相商，我们叫他进来，他说不进去了，免得误功夫，叫您快去，越快越好。”“
哦，没说有什么事儿啊？”“
没说呀。”“
好，带马。”
杨继业整好了官服，骑马奔五朝门。五朝门外甩灯立鞍，下了坐骑，直奔八宝金殿。八宝金殿上静悄悄的，没人说话。杨继业往两边看了看，就看满朝文武面面相觑， 太宗满脸的怒容。嗯，有人抽泣哭。令公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，来到里边一看，品级台那跪的是潘仁美。就见潘仁美一边哭一边擦眼睛，这没什么奇怪的，因为令公知道潘仁美的儿子死了，哭他儿子了，他不知道潘仁美把他告了。
万岁，老臣见驾。太宗啊，压压火一拍龙书案，杨爱卿，你可知罪吗？
啊！杨继业愣住了，心的话，这皇上脸怎么呱嗒就撂下了呢？我怎么了？
万岁，臣不知法犯何律，罪在哪条？
哼！
杨继业，你这是明知故问。哎呀呀，臣不知为何被选上金殿，臣有何罪呀？我来问你，三国舅被人劈死了，你可知道？
听说
凶手是谁？
这个老臣不知啊。
都杨子业，你是故意装糊涂，你儿子杨七郎登台打擂劈死三国舅潘豹，你为何不来请罪？现在有潘太师将你告去了。
啊！
杨令公听这话，当时愣住了，好像凉水浇头，怀中暴冰。
怎么闹来闹去又闹到我的头上了？不能啊，我刚从府里回来，我已经看到我孩子了，都在府里呢，
一定是潘仁美害人。哼，是真假不了，是假真不了，我别在意。想到这儿连忙叩首，
万岁，绝无此事，我刚从府里来，我的儿子全在家，七郎还睡觉呢，想必是老太师认错人了。
潘仁美搭茬：
哎呀，杨继业呀，你还说我妄告不实吗？
我没看准，我不认识杨七郎，可你儿子杨六郎骏马谁不认得？杨七郎劈死我儿，被困在街前，眼看被抓，那骏马杨景目无王法，闯重围救走杨七郎。如果我一个人看见不算，你问问军兵，你再问问武昌兵马司黄龙，他们都看见了杨六郎，他还报名了呢。
这万岁，既然如此，我要见见证人。
好，下去。
有人把令公带到武朝门外，外边啊站了好几百名军兵，异口同音看见杨六郎救的杨七郎。
老令公啊还不信呢，心的话，这里啊不定是怎么回事呢，兴许是潘仁美把这伙人买下了。
他回到了金殿，跪倒磕头：万岁啊，臣不是巧辩，刚才我回府，我儿子全在家里，可是潘太师和兵丁又说看见了六郎七郎，这么办，你要是信服着我，放我回府去问一问，信不着呢，可派个人跟着，看您意下如何呢？赵光义点点头：行行行行，信得过你，打河东收下你们老杨家，姑就没把你们看成外人，放你回府还不怕你把凶手放跑了。
赵光义的意思啊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寺，你能人走家班是怎么的？
令公谢过皇上，然后出金殿午门以外上马回到天伯杨府。老令公气冲冲的上了吴宁楼，老太君呐、正和两个女儿说话呢，令公进来了，八姐九妹一看爹爹回来，连忙退出去。老令公强压着火啊，脸色全变了，
佘太君就知道是出事了。
令公，万岁叫你有什么事儿啊？
夫人，都是你生的好儿子
哟。我那个儿子哪个都好，不信你仔细看看。
哼，还好呢，我叫你看住孩子不许出去，你是怎么看的？
哟，我是令公啊，你说你回到府里没头没脑的这么一说，我糊涂了。
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都说明白呀！哎呀，夫人呐，
老令公就把金殿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一遍。杨七郎力体攀报，杨六郎解救七郎，潘仁美金殿告下我，我们家犯了灭门之罪。夫人，都是你溺爱不明，连个孩子你都管不住。刚才你还吹呢，提死三国就是怎么办呢？
佘太君听了这话，一摇头。要说七郎闯祸，我信。我对七郎可不敢保险，可是咱那六儿可最听话呀，办事儿知深浅，说话知道分寸，怎么能干这个傻事儿呢？哎，救了老七还报名，你信吗？你别叫皇上一吵吵就糊涂了。杨令公一听也对呀、啊，
对，来人呐，把那几个畜生给我叫来。
时间不大，哥七个都来了，还是少杨七郎。杨七郎不敢起来了。这哥几个往里边一走，一看父亲的颜色，就知道糟了，吓得扑通全跪下了，谁也不敢起来了。令公一看就知道不好，嗯，你们几个跪下怎么都不起来了呢？
孩儿有罪。
什么罪？
杨大郎不会撒谎，万钱跪爬了几步。老爹爹，您不让我们上街，我们出去了。
到底出去了？
是我们出去了。
你们出去惹什么祸了？
爹爹，孩儿不敢撒谎，只在街上走走，因为憋了29天了，实在受不了了，就转一圈，什么祸可也没惹呀。
不对，六郎，我来问你，你惹什么祸了？
老爹爹，我连府都没出去，因为郡主叫我，我回去说话的功夫再回来，哥几个都没了。
此话当真？
焉敢撒谎？你七弟呢？
这我七弟睡觉呢，还睡觉呢。你们知道不知道给我惹祸了？
老人家，惹什么祸了？
老令公就把金殿的事儿又说了一遍。
六郎乐了，
爹，您别着急了，那个事儿不是我办的，我没出府，哪来的我救七弟呀？看来是潘仁美妄告不实，要害杨家将。
别这么说，要是一点影也没有，谅潘仁美也不敢，想必是七郎的身上出错了。怎么能问出来呢？
令公一合计，咱们家的事儿最知底的是杨红，这几个孩子有什么事儿，他瞒着我和夫人都不瞒着杨红。
去把杨红叫来。
时间不大，杨红来到里边行礼。
令公，夫人，唤老奴有事儿啊？
杨红，你可是我从河东带来的？
是是是是，
我杨家待你如何？
哎呀，老爷，你怎么说这话了？对老奴天高地厚之恩呐，今生今世我都报答不了啊！
别说这个，我知道你忠心耿耿为我们老杨家，尤其是我这几个孩子，你都疼，你为他们操了不少的心，这个我都知道。可是你疼他们，不能惯他们呐，对他们要严。
这个老奴知道，这几个孩子都好。哎呀，我看着高兴啊。
不对，杨红，孩子们犯了什么错？你可得说呀。
哎呀，令公啊，什么错也没犯，都挺好。
我说什么呢？
不对，我来问你，杨七郎今天出去没有？
他这个
杨红心的话不但出去了，还把我捆上了。
我别说呀，说了孩子就得挨揍啊。
出去没出去？没有，没有。
哎，杨红，我看你言语之污，其中必有缘故啊。你这不是向着他呀，你这是害我们老杨家呢。 刚才潘仁美告下我说七郎皮子潘豹，如果有这事，这个千万别瞒着。我知道之后好想对策呀。太君也说，杨红啊，皮斯国舅可是灭门之罪，再要瞒可就害了我一家子了。
哎呦，怎么七少爷惹这么大祸呀？哎呦，那我不知道，要知道我不早说了吗？令公千岁，这回我可不瞒了，七少爷出去一趟。
杨令公把眼一瞪，啪一拍桌子，杨红，那你为什么不来送信呢？
哎呀，老爷你可别怪呀，这不怪我，七少爷怕我送信，他把我捆上了，还把我嘴给堵上了呢，他回来才放我呀。要是再放晚一会儿啊，老奴才也叫他堵死了。等我再送信啊，他都杀完人回来了。
你怎么知道他杀人了？
他身上有血。哎呀，
老令公一听啊，又心疼杨红，又恨七郎，火没地方发呀，冲着太君来脾气了。
哼，这都是你管的好儿子。
老两口子一辈子没红过脸，今天老令公是真急了，太君也受不了了，快去把七郎给我叫来。一会儿的功夫，五郎到后花园干嘛呀？去找杨七郎。七郎啊，还眯着呢。
哎，七弟，快起来起来。
七郎还不动弹。五郎到近前一推，快起来起来。哎，
别推别推，我醉了。
你还醉呢，找你来了。
七郎腾就起来了。五哥，谁找我来了？潘仁美找我来了。
五郎一听就坏了，祸是他惹的，不是潘仁美，咱爹叫你。
你告诉我爹，我还睡觉呢，你得了吧，快走吧。
七郎没办法出来，奔前厅。他一进来，大伙全愣了。杨七郎皮子潘豹弄一身血，现在满身是血。
老令公啪的一拍桌子，畜生，燕四，你这身血是怎么闹的？他这个，说实话，我出去一趟，正好潘豹在擂台上折腾了，我就上去了。
那么说是你皮的三国舅？
我也没使劲啊。
五郎差点乐出来，还没使劲呢，再使劲啊，连潘仁美也完了。这时候老令公气的说不出话了，往后一仰都背过气去了。
七郎忙说，爹，我劈完也后悔了，你别生气啊，其实那八拉腿我给撂下了。
太君气得浑身哆嗦，奴才，你敢捆杨红，皮死潘豹，给爹娘惹祸，要你何用？
说完一点手，叫七郎往前跪。七郎往前一探身，佘太君，
这个大嘴巴子打的这个脆快呀！七郎一动也没敢动，直溜溜的挺着。
半天，老令公缓醒过来了，压着气儿啊，心里堵得慌啊。
畜生，我问你，你被捆重围是你六哥救的吗？
不是不是，那可别取赖好人，是我任大哥任堂会，他报的我六哥的名字才把我救出来的。哎呀，可糟了。
杨六郎一跺脚啊，心的话，任贤弟，你算把我给扔里头了。不过任堂会为谁呀？为老杨家，为救老七呀，不然老七命没了。
畜生，任堂会呢？他取东西上登英楼了，说一会儿就回来。
好，杨红啊，快派两个家人带200两银子到登英楼找任堂会，叫他速离京城，躲开这是非之地。
是。
杨红把人打发走了，又回到厅房。老令公叫五郎拿绳子把七郎捆上，又叫大郎捆上了六郎。
杨红啊，备马。
哦，老主人呐，奴才多嘴。您绑上七少爷六少爷要干什么呢？
我要绑子上金殿请罪。
哎呦，使不得呀，如果把两个少爷都绑到八宝金殿，那都活不了了。 尤其是六少爷冤呐，不是他干的事儿，怎么能叫他顶名呢？哎，老主人不能那么干呐。
令公眼中含泪，杨红，你心疼孩子，我就不心疼了。这是我的亲儿子，但是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。我儿杀了三国就攀报，理应敌命。六郎虽然屈，替任炳担罪。任炳报六郎是为啥？为救咱的孩子，能叫人打罪吗？再说，就是把任炳交出来，潘仁美也不会信他，只能让六郎担着。杨景啊，你看如何呢？
老爹爹，理应如此。到今天，我就说我救的七郎，
这就对了。七郎不干了，
爹，我没罪。
太君说你这个畜生，杀了人还没罪。
娘啊，那不对呀，潘豹杀的比我还多呢，在擂台上要打死四个，他早就该死。
太君一听啊，儿子真占理儿，你别看傻小子说的是地方，老令公什么话也没说，往外就走。一回头，夫人，我走后把杨府大门关闭，谁也不用管，也不许上殿，天大的祸我们爷三个担着，令公多要保重。哎，别说了，老令公绑子上殿。往外一走的时候，杨五郎在七郎的耳边嘀咕了几句，谁也没注意。就这么，老令公领着杨红来到午门以外，令公领着两个儿子奔八宝金殿。到了金殿之上，老令公把帽子摘起来，跪倒丹池，万岁在上，老臣请罪。
哦，老爱卿何罪之有啊？
万岁，臣的犬子杨彦嗣天齐庙前登台打擂，力劈三国舅潘豹，杨六郎为救他的兄弟闯重围，犯了国法，臣绑死到金殿，现在朝房候旨，请万岁发落。潘仁美告老杨家，西宫娘娘又哭兄弟，宋太宗这火大了，一听说杨令公绑死自首投案，消点气儿。因为有的人呢，孩子惹了祸了还不承认敌赖，有的还嫁祸与人和假装不知，令公知罪带儿伏法还是好的，论理呢应从轻处理。宋太宗传旨叫六郎七郎上殿，一问六郎，六郎把任炳办的事都揽到自己身上，认可伏法。又问七郎，七郎一点都不在乎，两个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往两边看，他觉得金殿上什么都新鲜，第一次上殿。皇上一看是个黑小子，粗眉环眼，暗目放光，腮帮子鼓鼓着，别看个儿大，看脸上还有孩子气。
你姓字名谁？
杨彦嗣。
多大了？
17了。
是你批的潘豹？
对了。
你知道不知道孤王出旨，各府大臣之后不许打擂？
不知道啊。
不知道难道你还不知道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吗？你劈死潘豹就应该抵偿对命。
哟，老黄头还得抵偿啊？
是啊，那不对呀，潘豹在擂台上当场就打死四条人命，怎么不叫他抵偿呢？
啊，他这个他是奉旨打擂，伸手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，在擂台上打死不算，乃为误伤。
哦，老黄头，那我也不是在家劈的潘豹啊，也是在擂台上，不也是误伤吗？我怎么就得抵偿对命呢？
我知道了，我五哥刚才跟我说了，潘豹是你亲戚，你吓着他，对不对呀？
一句话，太宗当时臊得满面通红，恼羞成怒。哎呀，金华无事，将七郎推到下边，开刀问斩，这才有杨家将劫